阿门，感谢主。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晨兴圣言。好，请弟兄姊妹，我们同声宣读第十二篇的篇题。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再读一遍：自隐的神，隐藏的神。好，我们请弟兄姊妹，两两导读一下，一二三这个大点。妹，好 ，OK， 好，弟兄姊妹，那这三个大点，简单来讲，就是第一个，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认识神是自隐的神。好，那第二大点是给我们看见以斯帖记所启示的这一个隐藏的神。好，那第三大点是给我们看见，隐藏之神的这个启示。阿门。所以换句话说，整篇就是要帮助我们认识这位自隐的神，也是这隐藏的神。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各面，当然我们都人不容易认识这神是自隐的神。就像弟兄说的，我们可以认识神是全能的神、公义的神，是蛮有恩典慈爱的神，但我们却不认识神是自隐的神。阿们。好，那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声宣读一下这一段，是意思是以斯帖记的这个主题。阿们，阿们。拣选以色列人做选民的这位神，在他们被掳到外邦的列国中的期间，对他们成了隐藏的神，秘密的照顾他们，并在隐秘中公开的拯救他们。阿们。好。照理这里应该填公开的拯救，但是要特别，我是要特别标注，让弟兄姊妹知道，连他的公开的拯救也是在隐秘中的。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仔细的观察，细细的搜寻，你还真的找不出这一位神已经拯救了你。好，好，那这个期间是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他们被掳的期间。阿门。好。那先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这个背景是在哪里，让大家有一点的概念。好，那这一段简单来讲，就是说以斯帖记在哪里呢？是这个主前四八四跟四七四年。好，主要在哪里呢？在这个大利乌这个王这个圣殿重建完成的时候，这是完成了，可能字漏掉了。好，那以及这个亚达薛西这个七年的时候，也就是以斯拉洁净以色列人。这一个的期间所发生的事，发生的地点在哪里呢？好，我先问一下，圣殿重建在哪里？还有啥？那以斯帖记发生的地点在哪里呢？这是书界，不是地点。好，那地点在苏珊京城。好，这个地点，两个地点在哪里呢？一个在西岸，一个在什么东岸？两个相差多少公里？我大概1500公里左右了。好，那我要表达这件事，告诉大家，就是说，在耶路撒冷那时候重建圣殿完成，所以你很清楚地看见神在其中的祝福和引导，所以圣殿完成。但是在这段期间，在另一边，在遥远的这个东边，却是什么？看不见神的作为，所以他们在被掳中的就是他们的这一个的经历，在苏珊城，这个以色 以色列人遭遇什么事呢？大家有没有读以斯帖记？发生什么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么？简单来讲，就是犹大族要灭族了，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是普尔节的这个来临。好，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好，我们请弟兄姊妹读一下第一大点。阿妹，好，很特别。全本圣经讲到神是自隐的神，其实这个词只出现这样一次，而且还不是以斯帖显示出来的，反而是以赛亚。那以赛亚这个先知是一个，他是圣言者，你们来讲，先知也是圣言者，意思。好，那这一个圣言者，他经历了四个这个所谓的四个国王。好，那感谢主，或者说蛮不容易的，他四个王都不是很好的王，只有一个算是半好半坏的王，叫乌西亚王。好，让你知道一下。好，但是呢，他在这样的所谓的悲惨的环境，所以不是很好的环境中，他却什么看见神实在是自隐的神。如果你读以赛亚书，你看见所有的他所写的这个经文里面，占绝大部分都是耶和华审判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很多的地点，很多地方啊。如果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会快乐吗？哇，整天看见的，哇，你当老师，整天你是学生，整天看见同学一直被罚，被罚，被罚，你会不会快乐呢？不会。但是很特别，他却认识神，神是自隐的神。阿妹，啊，所以你要看见，就是说，在这样的所谓的环境的里面，人啊，需要有一种的眼光，看见神在所谓的这里的隐秘中的这个照顾，以及在隐秘中的公开的拯救。所以大家一直要记得这两个点。好，所以弟兄说啊，从旧约来看有四个点，这四个点就从这四卷书来给我们看见，说差不多神的儿女都不知道圣经说到的神是自隐的神。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有一个性格叫做自隐，就是要他希望自己隐藏起来。好，那他是也是什么隐藏的神，他造了宇宙，他就藏在宇宙中人所不知道的地方，以致人找不着他。但是很特别，在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从他的创造中我们就能认识神。所以就其中就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从呢一切的这个所谓的造物中来认识这位活的神。好，神在以色列人中间，也在他们个人的生活里做了许许多多的事，但神却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不停的做工，却始终是隐藏的。对，所以你要特别知道，他不停的做工，他工作没有停止过，但是可能你感受不到。对，那感受不到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灵里软弱，我们只注视环境，而没有注视在环境中的这一个所赐下恩典的这位神。所以我们常常会受打岔，而且哦主啊，所以我们的祷告常会做什么呢？神啊，你再不做我不聚会了。对不对？对不对？神啊，你要做，对不对？那 这句话其实跟这一个这个逼迫这个主耶稣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你不是一样吗？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和情形。好，那这从旧约你看了，好，那我们来看看新约啊，这两个点哦，我们需要领悟，大家一起读一下。阿门。对，他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好，第六，他说自隐的神。哎，很特别，弟兄姊妹，默默，应该是很安静嘛，默默，但是却很对，却强有力的，阿妹，就是说出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很明确的感受得到外在，但是我们的内在就是内里很清楚的知道神在其中做工，所以啊，换句话说，当我们面临了这些的所谓的环境患难的时候，很需要的是什么？回转到我们的灵里，阿妹， 让啊这些神呢、啊、能强有而有力的在我们里面的运行。这从新约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两个点。阿门。好，第三，好，请弟兄读第七点。不愿意在明处做事，他喜欢在暗中做工。好，姊妹，好，弟兄，神喜欢隐藏，我们却喜欢显扬。姊妹，神圣的性情对我们成为极大的试炼和试验。好，所以结论来讲，我们看见第一个，神不乐意显扬，阿们，就是他不愿意在明处做的这件事。但是呢，我第一面来讲，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个性常常是与这位自隐的神的个性是不一样的，我们喜欢显扬。所以这里这个神圣的性情呢，就对我们成为极大的试炼和试验。就换句话说，当我们经历这一个自隐的神的时候，其实就是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试炼和试验，阿们。但是啊，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我们更多的转向我们的主，好叫我们清楚的看见。好，那为了帮助弟兄姊妹个人清楚知道神怎么来做这件事，请弟兄姊妹读一下第二大点。阿妹，好，怎么看得出他生动的记载呢？那不知道弟兄姊妹，以斯帖记读过了吗？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来这样的照顾。那简单来讲，我简单，这个不是我分的，这个经文分析是尼托圣弟兄分的，让大家简单来看一下啊。第一个，他都把这个分简单，让弟兄姊妹容易记，整个以斯帖记十章分成三个主要的宴席，哪三个呢？亚哈水努王的宴席，再来就是这个以斯帖的宴席，还有呢最后一个是普尔节的宴席。好，大家当记得，这样比较好记得，都是宴席。我们好，那关于这一个亚哈水努王的宴席啊，好，我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下，连续六个月之久的宴席，对不对？有没有印象？180天，就是啊，好久哦。为什么这么久呢？我也不晓得。所以难怪个王后这个瓦斯提会受不了了，可能。好，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办的，好，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OK， 好，一章十二节说，王后瓦斯提却不肯遵王借太监所传的命令而来，所以王甚发怒，怒火中烧。哎，这就是神在其中做的，连这个王后瓦斯提，被废也是有什么原因的，阿门。好，第四，你看他以斯帖为什么被选中王后，这三段就要看见神在隐秘中的作为。好，二章一到二节，我们请姊妹读。
这些事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实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年少处女。
阿们。好，从某面来讲，很特别，亚哈水努王他的愤怒止息之后想念，照理他可以恢复他嘛，在我们的历史上或者说你所认识的这个现代的国王中蛮常干这种事嘛，有没有印象啊？但是很特别，主却借了什么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年少处女，就是有这个第一个建议。好，第二个，我们讲以斯帖很漂亮没有错，但是这么多少女不输她的应该也蛮多的嘛。但是第九节说什么，这少女得膝盖喜悦。好，这膝盖是谁？就是负责帮了王找出这些漂亮的所谓的美貌的年少处女，就这个负责人。所以如果以斯帖不得她的喜欢，她大概也进不去吧。懂我意思吗？好，他从哪里呢？他说 使他和他的侍女搬入你愿上好的地方。啊，第三处主要是67节，亚哈水鲁王在位第七年十月，就是提比叶。好，你看这是他在位的第几年呢？办宴席是第几年呢？
第三年。
你看，其实如果你经历四年的环境，神在以色列中间这个作为，你其实你觉得哇，还蛮久的。这其实还没有开始看见神的作为啊，你懂我意思吗？这已经经过几年了？
啊，
弟兄姊妹，你要经历主几年了？隐藏的神，哇，我不知道啊，等一下再继续看。好，他在王面前得蒙恩宠，对不对？比众处女更甚。对，所以他就什么被立为王后了。好，第三段讲到这个莫迪改救王的性命。好，很特别的，就当那些日子，莫迪改坐在王门那里，王有两个太监，庇探和提列是守门的，然后恨亚哈水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这是给莫迪改知道的。我就觉得最特别就是说，第一个他坐在王门那里，他是何等人啊，怎么可以坐在那里呢？第二个，哎，这是给莫迪改知道的，哦，这是更是神奇的一件事，害人还被人家知道，所以这就是神在暗中所做的，对不对？好，在以斯帖的这个宴席，好，莫迪改拒绝这个跪拜被神咒诅被撒母耳所斩的亚甲的后裔，好，这个哈曼的怀恨和阴谋之，好，请这个弟兄读一下这些事以后。亚哈水鲁王使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尊大，抬举他，叫他位居与他一起的众首领之上。好，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亚哈水鲁王也受了什么？这个撒旦的这个诱惑。因为如果你读这个注解，抬举他啊，所以这是撒旦所做什么呢？很特别，你看他做一件事，哈曼不屑只下手害莫迪改一人。好，你看。那一个人得罪你就好了，你不是害这个人就好，把他杀了就搞定了嘛，对不对？要搞到全族哎，这是什么？就是撒旦所做的，要灭掉神的选民，阿门。好，好，那第三，犹大人的禁食祷告，就四章三节，在这里哦，犹大人就大大的悲哀，禁食哭泣哀嚎。这里的禁食是什么？为什么要禁食？其实就是祷告神。你看这里没有显示出一个神字。从蒙面讲，连祷告这个词也没有出现，懂我意思吗？但是你会看见他们在这里经历这个向神的这个祈求。好，那第四，莫迪改对以斯帖的这个说话，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就必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这样的时机吗？阿们。所以以色列就是什么？禁食祷告。好，你为我禁食，这个祷告是纲目，不是经节，经节完全没有显示。好，但是呢，你看见这以色列他也真认识，看见什么呢？我违令进去见王，我若灭亡就灭亡吧。阿们。所以你就可以经历了神，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对不对？好，以色列就朝见王。好，那第八个纲目啊，这里讲到那夜王睡不着觉。弟兄姊妹，你睡不着觉会拿人吩咐人取年代记事录来吗？我们拿那历史课本来看一下啊，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吗？我想大概很少人会干这种事吧。你看，这是什么？神在秘密中做的，所以他才知道了这个莫迪改的这件事，明白？好，那所以他们就惊了。犹大人就公开凯旋的胜过他们的仇敌，他们隐藏之神公开的拯救。好，所以神就借着这莫迪改和以斯帖就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仇敌的手。他说，所以这个以斯帖跟王说，王若以为美，我若在王面前蒙恩，这事若在王面前显为对，我若在王眼前蒙喜悦，请王写诏书撤回。好，这个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达的这个诏书。好，第二个，这个诏书中另外一个诏书了，这是另外一个王准各城的犹大人聚集保护自己的性命，奸毁杀戮灭绝各族各省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我们看这里有一个极大的反转，对不对？这都是什么？神借着什么这个一面来讲隐秘中所做的一步一步的所谓的提拔这个所谓的以斯帖， 啊，然后另一面来讲，借着这所发生在这些的所谓细微的事上啊，好，最后就有这个普尔节的这个宴席，阿门。那最后还有这个莫迪改就得着的这个尊荣，所以你就看见我们这个很生动的这个记载，其实就要描绘一件事：神他习惯性的要做什么，在隐秘中的这一个的照顾啊。那这隐秘中的照顾啊，需要弟兄姊妹你我活在灵里，才能在灵中摸着他的强而有力在我们里面的运行，阿门。使我们知道有一天他可能会公开的这个拯救，但是公开的拯救也是什么？隐秘中的。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我们的所遇到的，你所遇到的这个所谓的教会生活，你可能觉得不容易，你觉得为难，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有没有经历神呢？自营的神好不好经历呢？对不对？像Ron 弟兄在这个聚会中，他也有分享嘛。他为了一个弟兄祷告了25年。弟兄姊妹，你有为弟兄或姊妹祷告25年呢？然后他说，神到今天还没做，懂我意思吗？所以从我面来讲，神呢就在其中这样的环境中，来一面来讲秘密的照顾，但是有一天他要在什么？公开的这个拯救。那还有这个公开的这个拯救啊，从我们面来讲，这不是我们该期盼的这一件事。神在其中啊，这样做目的是什么？能将他自己更多的这个供应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里面被加强了，那我们里面就与他能产生一种的连结，阿门。所以今天啊，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这就是神所允许的这些环境。另一面来讲，为什么允许呢？因为神有一个对头仇敌，他要来歼灭所有的所谓的神的选民，使神的选民啊害怕，或者说就离开了这个的神的这个的祝福之下，阿门。所以今天我们很需要的来认识，就是神是这样的性格，所以啊，不是神不做。是你我还没有去接触这位活的神，阿妹，感谢主，我们请周弟兄继续加强。
阿妹，好，感谢主，我们来到最后一篇，这个自己的神啊。他是这次训练的最后一篇信息啊，所以呢，这个主将这篇信息呢，最后连于路加18章啊，给我们的启示啊。那当然，这一篇信息里面呢，我们照着主的引导跟带领啊，我们能够明白神为什么安排这些事情啊，在我们周遭。这个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神要自营？他不是显出来很好吗？你看这个在世上所有这些所谓的神明啊，都是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亮啊，然后一个比一个彰显啊。这个在庙里还不够，还出来游行，就是要让大家看得见。那我们神为什么是自己的神？他也可以弄得很大啊，他只要这个来一个显现，大家就信得不得了啊。为什么他是自己的神？
这是他的性格，他的
性情。第一个，对。这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情啊，这是我们不太能够了解的啊。但这是他的性情，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呢，因为他是自己的神啊，所以我们才能够寻求他。我们看得到的不叫信，你看得到还叫信？还叫信吗？不用吧。那我们就会看不到，但我们相信他是，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寻求。这是神的智慧啊，因为他自己啊，所以呢。我们会恒切的祷告，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我觉得神这是大大智慧啊，因为他是你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啊，来这边寻求他啊，在生活里面恒切的祷告，来认识他，来经历他。好，感谢主。其实呢，这边的信息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呐、啊，这个在我们的弟兄讲，他说这个负担呢，乃是对于那些对主认真。爱主、奉献给主、寻求主、 愿意做主的得胜者，而且愿意在千年国与主同王的信徒啊，我们都需要发展一种特征，就是恒切祷告的恒切信心。对，我们需要有恒切的祷告，我们更需要有恒切的信心。那这个信心呢，就在于我们连结的信，就在于这自引的神。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啊，这个神的性情、神的心意，还有我们需要用连结的信来认识并经历这位自引的神，我们就很喜乐。对，我们很喜乐，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要这样的追求，我们为什么在各样的环境里面要能够经历他，因为他是自引的神啊。我们越经历他呢，他就越把他的丰富呢来分赐给我们。好，那其实刚刚那个华盛弟兄讲到了哈，这个信息，这篇信息大概三大段，然后前两段呢就讲到隐藏的神啊。所以第一段呢，他是用以赛亚书这个45章15节，他名言的话就告诉我们他是自己的神。对，然后呢在第二段呢就是以斯帖，他这个故事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读完这个十章啊，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发展啊，但是呢他是启示一个相当奥秘的事啊。那当然最后呢，他把这两段呢，这隐藏的神连于路加福音18章，不义的审判官更是奥秘，我们的神竟然是不义的审判官。哎，他事实上在某些事上我们必须要这个真实的面对我们里面内在的感觉，有时候我们主真是不义的审判官，因为我们祷告常常是哎，他是不答应的，他是没有任何回应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的知道我们里面的确有这种小抱怨，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抱怨，我们才能够更能够面对我们这位主。对对，不要说没有啊，我这个我没有这种感觉，那我们对这位自己的神就不是很了解啊。我们人嘛，人总是软弱的嘛，总是有希望能够达到某些事情嘛啊，但是我们神不是这样，但是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能够更连于他。这个但我们家族啦啊，当然就是我讲个例子好了，像我的大姨子，哎，我们他们家呢有一个重度自闭的一个孩子。那其实那个小孩子，我跟我姊妹结婚以后呢，我几乎每年的过年呐，我们就为那个孩子迫切祷告，因为他不会讲话，他甚至没办法生活，没办法自理。我那时候才刚过教会生活没有很久，我也不太了解为什么全家族呢这个迫切祷告，甚至在过年的时候跪着祷告，就希望那个孩子能够开口说话啊。到现在孩子已经30岁了，他仍然不会说话啊。那我们会讲说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没有神没有答应，但是神呢的确在我们这个家族所做的是他将他的生命不断的分赐，哎，所以虽然孩子不会开口，那当然他越来越进步了，因为他是在一个敬畏神的家庭里长大啊，在爱神的家里长大，他还是受到这样环境的影响，所以他能够聚会只是不会说话啊。但是呢我看到这个他的父母身上呢有一种生命的显出啊，这是神所给我们的。阿们，感谢主。好，我们来看我们的信息啊，第三大点啊，我们一同来。路加18章1-8节的比喻意义深奥，我们需要照着其中启示的认识神是隐藏的神。好，我们还是把这八节读过一遍，我们看投影片可以吗？我们把这八节呢能够对读一下。
主书，
好，没关系，不用了，我们直接读经文就好了。来，我们读120页，路加福音18章1-3节。来，耶稣又对他们讲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有一个审判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
求你给我伸冤。
好，你们可以把这个审判官画起来，把寡妇画起来，把对头画起来。这三者啊，是路加福音18章的主角，也是我们这一生的经历啊。 对，也是我们这一生的经历。对，好，那122页的7到8节啊，路加福音18章7到8节，来，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耐着，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
他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
对，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
好，昼夜呼吁可以画起来，那个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可以画起来，这是神的心意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终点了、啊。他说哈、啊，3节的寡妇表征信徒啊，就某种意义来说。在基督里的信徒在今世是寡妇，因为表面看来他们的丈夫基督不在他们这里了。表面看来我们相信主内里与我们同在，但是表面看来他不在，因为当主离世升天的时候呢，他已离开了我们，我们就好像寡妇一样没有了丈夫啊。虽然他现今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看起来还是像寡妇。对，常常会说，哎，你们信的神是谁啊？那也好像看不到也摸不到。我们周遭的邻居也会问啊，你们每天到晚这个去聚会到底是在做什么啊？啊，表面看起来我们好像寡妇一样，就是去聚会啊，对，但是呢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啊，所以他说表面看来啊。好，那第二重点，他说正如这比喻的寡妇，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有一个对头，就是魔鬼撒旦。对，这个对头我们需要神的伸冤。哎，这个所以啊，不要害怕撒旦，撒旦呢是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主的啊。所以有仇敌在，有环境来，我们还是要喜乐，要赞美啊，因为对头撒旦呢是让我们能够更认识这位自隐的神啊，他不过是帮助我们更认识他啊。阿们。好，所以呢一二小点，他说这个比喻指明呢，当主表面不在的期间，我们从我们的对头所受的苦难啊，然后当主不在的时间呢，我们是寡妇，因为我们对头一直搅扰我们啊，所以我们认识这个对头是来帮助我们的啊。好，第三重点呢，当我们的对头逼迫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呢似乎是不义的，似乎是不义的啊，因为他允许他的儿女遭受不义的逼迫。阿们。哎，感谢主。好，所以你看历世历代啊，其实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周遭啊，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被提了啊，甚至呢，这个我们在台南以前有一位弟兄嘛，他毕业成大毕业的弟兄叫傅仲光，他年轻的时候在非洲呢去开展，结果出了车祸殉道啊，那他那时候很年轻，留下两个幼儿而已啊。那我们但连他的姊妹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也不明白主为什么这样做。那么爱主的弟兄，这个弟兄在台南服事大专的时候，他影响了有一些现在就是在教会配搭的弟兄，当时都很皮蛋、哎、但是呢因为傅仲光他的喂养牧养，这些弟兄们现在都起来了啊。那这个弟兄呢虽然在非洲殉道，可是也兴起了那地的弟兄们。我记得那一年的华语特会，非洲的弟兄来为傅仲光做见证啊，他说傅弟兄虽然不在了，可他们起来了啊。所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会这样，但是呢这自隐的神呢是按着他的计划来完成他的经纶啊。感谢主。好，那这个第四终点了、啊、我们一同来哈。
这比喻的寡妇一直来到这不义的审判官面前，
求审判官给他伸冤，因为他有一个对头，我们应当为这伸冤恒切祷告，不可灰心。好，这个第四终点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实行的点啊，请你们把一直来画起来。一直来，我们是不是常常一直来到啊？这个我们就是要像这个寡妇一样，一直来到这个不义的审判官面前，一直跟他说，一直跟他说啊。所以一直来到，请画起来。然后呢我们要为了这个伸冤要恒切祷告，不可灰心。你能够把恒切祷告不可灰心画起来啊。所以他说这个我们的神看似不义，然后第二小点啊，但是我们仍然要向他求恕啊，要恒切祷告，一再的烦扰他啊，因为他要快快的给那些 昼夜呼吁的选民深渊啊，我们需要搅扰神到一个地步啊，逼得他呢向我们显现啊。虽然听起来我们好像很赖皮啊，但是主很希望我们那么做啊。我们是不是有昼夜的呼吁啊？你看我们也听到我们周遭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他们的确是为很多事迫切的啊，迫切的祷告啊。那主也为他们成就啊，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信心。当我们迫切恒切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运用那个连结的信啊。所以这篇信息呢，讲到是你的神以外，另外讲到那个连结的信是很重要的。那连结的信是怎么产生的呢？连结的信呢，它是不断的操练的啊。它是我们的信心呢，从我们得救开始，我们为什么得救，是因为我们相信嘛啊。但是那是初阶的信，但是主会借着各样的环境呢，加强我们里面那个对他的信。那个连结的信呢，就是连于三一神啊，连于我们的认识，连于我们的经历啊，让我们能够更认识这位自隐的神啊。所以连结的信是很重要的哈。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再看，好，第五大点呢，第五重点呢，他说启示录八章五节呢，还是对六章九节到十一节和路加十八章七至八节的这个答应啊。那其实启示录八章就讲到那个五印嘛，讲到那个印啊，这个天使呢，借着把大家那个我们的信的那个香炉呢丢在地上啊，所以这整个地就有雷轰啊，所以环境都出来了啊。那是借着我们的信啊，感谢主。好，所以我们看啊，第一小点，他说在启示录八章三到四节，圣徒的祷告呢，必定是求审判这抵挡神经纶的地。然后第二小点呢，神对地的审判是将火丢在地上，乃是那对那加了基督做香之众圣徒祷告的答应。阿们，感谢主。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啊。那我们要相信，我们祷告呢，主必会答应的。好、啊，到那日啊，当在启示录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图画，我们的祷告啊，神会答应的啊。好。第六终点呢，也是这篇信息的负担。所以第四终点跟第六终点，我们能够回去能够好好的享受第四终点跟第六终点。第六终点呢，就是神的心意。来，我们同来啊。第六终点，
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
对，因为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跟成终者啊。其实呢，这个刚刚说，这个从我们得救开始，我们就有信在我们里面啊开始发芽。但是呢，主借的各样的环境呢，使我们的信在我们里面发展，能够得到完全。阿们。所以这个零后十章十五节，他说到你们的信心增长啊，来说出信心呢，它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信呢，都还在发展中。阿们。那其实这个主要得主的就是一个得胜者的信心啊，得胜的信心。他说人子来的时候呢，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啊，其实这个主他要等到一般得胜者，得胜者就是有这个连结的信啊。你看啊，这个我们在部队里面啊，在部队里面这个战士啊，他除了呢需要有装备以外，他更重要的是信心啊。你纵然你有很好的装备，你没有信心，你仍然不能作战。你的装备虽然没有那么优良，但是你有必胜的信心，你就能够得胜啊。历史告诉我们是这样啊。甚至呢，神要我们作战，还不是凭借外面的武的那个的那个武器啊。你看，就是他要的就是信心，能够有一般这个与他一同征战的得胜者啊，能够跟随着他。阿们。好，感谢主。好，那第一小点呢，他说信心呢，原文意那信心啊，是指恒切祷告的恒切信心，就像寡妇的信心啊。那第二小点，我们一同来，
我们借以得救的信是信的起头阶段，将我们带进与基督生命连结的信是连结的信，借着我们不断接触三一神而进到我们里面的信，使我们凭神的儿子而活。
对，连结的信呢，是我们不断接触三一神而进到我们里面的信， 使我们凭神的儿子而活。当我们在生活中呢，我们越是凭神的儿子而活的时候呢，我们就越取用那个所谓廉洁的信。好，就是当我们妄断以及约束的时候，在我们从各样环境里面我们转向主啊，在各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呢能够凭神的儿子而活，我们就是在这个取用这个廉洁的信，让这个信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增长。好，所以第三小点，廉洁的信呢乃是对于得胜者的神圣要求，使他们可以在基督凯旋回来时与他相见。感谢主。其实啊，在希伯来书啊，其实我们受到环境逼迫呢，不要以为怪，其实在圣经上都有记载啊。在希伯来书11:35啊，我读给你们听，35-40吧。对，他说有妇人呢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啊，另有人受严刑致死，不肯接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那又有人呢受了戏弄和鞭打，甚至捆锁和监禁的试炼啊，他们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到试探，被刀杀死啊，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走，受穷乏，受患难，受苦害，然后呢在旷野，在山岭，在山洞，在地穴漂流无定，是世界不配有的。但是呢这些人都借着信得了美好的见证啊，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个主给我们的可能不是外面的那个答应啊，但是呢他却给我们的信得到美好的见证，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没有我们就不能完全啊。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啊。我说这个小小的经历啊，这个其实我在41岁的时候啊，我在学校从学校退伍啊。那其实在退伍前的那几年我并不是很顺遂啊，就是可以说在职场受到霸凌啊，受到我们长官的霸凌啊。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时候呢我们家已经奉献给主啊，在教会服侍啊，在各面我们都摆上，但是在环境里面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我们不明白。但是那段时间呢祷告很多，祷告很多啊。当然主宰的安排呢，当然就让我从军中退下来啊，退下来然后到壮年班，然后主安排后面所有事情。但这段时间呢我还是不断的跟主摔跤啊，因为我所要的，我才40出头嘛，我当然有我的想要做的事情，但是跟主祷告都没有得答应，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喜乐我还是很喜乐啊，因为主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想的啊。我觉得这些年来啊，在外表看起来好像没有我一些同学看起来那么外在的那么富裕啊，有些成就啊，但是我觉得我比他们喜乐，对，因为主给我的比给他们的更多，哎，所以主照着他的意思量给我们，就是要我们的信心增加啊，叫我们能够认识这位自隐的神啊。我们越认识他越是爱他啊，越是认识他呢我们越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活的不是没有目的的啊。我们盼望呢我们能够信心长大啊，能够成为得胜者啊，等他回来的时候呢能够与他一同作王1000年。阿们，感谢主。我们可以两两祷告一下，
摸着他们所分享的呢。阿们。好，先跟弟兄姊妹分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关于这一个我们写声音稿，它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亮光与启示。那这个亮光与启示啊，其实是要根据你所引用的这个经文，也就是说你不仅抄了一段这个诚心圣言里面的内容，你还要导读，把你摸着的稍微写一下，这个就是使我们的这一个摸着会往前。好，第二个关于经历这个部分呢、啊，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好经历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不一定要说哦，要我发生什么事情我才写这个经历，对不对？所以当没有事情发生怎么办？懂意思吗？你就要把你所写的寻求的这个主题带到主面前祷告。然后主一定会有一些的光照和启示，那你就写出你的光照和启示， 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常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需要有这个经历，因为经历不是代表发生事情叫做经历，没有事情发生就不是经历吗？重点是要你要与神发生关系了。好，那我简单描绘，刚刚忘记标出一个刚刚所讲的这个经节里面，其实这个犹大族要被灭族的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亚哈水努王的第十二年的一月，然后什么时候要歼灭他们犹大族呢？是十二月的事，所以你看有一年的时间让他们恐惧战惊，所以你就知道神的预备多长呢？从三年七年，所以你就知道好久啊，阿妹。所以从我们要经历，所以经历指引的神，其实就是这两面所说的，我们需要常常祷告，就是你所说的进食，阿妹。第二个就是他隐秘中的照顾，以及在隐秘中的公开的拯救，阿妹。
感谢主。我在想啊，因为我很久没有在这边听到大家声言训练，但是这个一起啊，大家声言实在是太突飞猛进啊！如果说我们主日的声言都像这样，那太享受了啊！因为我发觉大家不管是在整个结构上面啊，还记得我那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嘛，我们的声言呢，事实上就像一把剑一样啊。圣言呢，它有这个整个圣言稿，它有箭头、箭杆跟箭羽，对不对？那这个头啊，箭头当然是讲到我们的经文，一定要是铁的，一定要是那种很精实的，是它真理嘛，真理本来就是最坚硬的嘛，所以真理要能够把用得好、用得对。那我们箭杆一定要直啊，一定要直。所以我们在启示亮光的时候呢，这个尽可能就是不用多加太多我们的一些看法。用指示的说话，用圣经的解开，那个杆要直。那最后那个箭羽啊，这个羽很重要。如果有射箭就知道，那个箭羽一般有三处嘛，你少了一处呢，它就会不平衡啊。你如果是没有，它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啊往前走的。你如果是太多，它仍然会掉下来。所以那个经历啊，不在于多啊，就在于能够符合我们的启示亮光。那刚刚讲说万一我们没有怎么办，没有我们可以引用一些这个我们所读到的事例啊，来呼应我们的启示跟亮光，那我们的声言稿一定就是又就像这个箭，一箭能够刺中敌人的要害。感谢主。那这个所以呢，就勉励大家，我们在声言上，因为声言是为了建造教会嘛。那刚刚听到很多弟兄姊妹的经历是蛮感人的，像瑞米是我的学生那他的先生也是我的学生啊。那从他得救开始呢，那看到他慢慢的变化，那慢慢影响到他的先生，虽然还没有得救，孩子还没有得救，所以要横切的祷告啊。一面横切的祷告呢，一面我们经历自己的神在我们身上，他的所作，那我们会影响到我们的家人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我们对自己的神要有信心啊，对于我们的环境呢，我们要相信这位自己的神呢都在暗中来保护我们啊。感谢主。